他们能够经历你丰盛的恩典。是奉耶稣基督名祷告，阿们。这时候我恭读圣言，众位弟兄姐妹静听。取自箴言，还有以弗所书，还有雅各书。箴言12:18，有人说话不神，好像利刀刺人，智慧人的舌头切人，医治人。一句话，一句坏话也不可出口，却要适当的说，造就人的好话，使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要知道，人人都应该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一点动怒。这是上帝的话语。弟兄姐妹请坐，我们欢迎立凯传道真道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这时候我们要快快的听，我们也请你这时候来帮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，我们要专心的聆听你对我们要说的话，我们心向你敞开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这个月是我们教会定下的家庭月。当我们谈到做门徒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门徒不单单只是上一堂课或者去一个大会学习一些东西，也不单单只是小组的聚会。其实做门徒的开始也不单只是从教会开始，而是在家庭里开始。因为家是我们花最长时间的地方，家也是我们最真实的自己，家是我们受伤最深的地方，也是医治我们的地方。所以今天我们谈到整个家庭生活的里头，整个核心就是讲到沟通。所以具体来说，就是怎样说造就人的话，而不是说拆毁人的话。在1977年的时候，美国的那个 NASA 他们发射了航空一号和航空二号进入那个外太空，每一艘的太空船里头放置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物品，就是一个那边你看到一个镀金的哈，一个镀金的那个唱片，里面收集了各样的那个音乐、大自然的声音、图片，还有55种不同言语的语言录制的问候。所以 NASA 把这个唱片放进这个太空梭里头，就希望有一天有智慧的外星生命哈，能够接触到它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所以我们很渴望跟外星人接触，希望他们能够知道我们这个地球的生活。但你想一想哈，这项工程花了多少时间，花了多少钱，花了多少人力，我们造一台的机器，对着黑暗的宇宙不断不断地发出信息，渴望在某个地方某个生命体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。但是很矛盾的也很讽刺的，我们有多少时候是忽略在我们家里的人，跟他们好好的来沟通。我们发信息给从未见过的外星人，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坐在我们家里的那位人。我们很擅长在网上直播，把我们的生活放在网上，但是当我们面对家人的时候，我们却是很笨拙，不懂得跟一个真实的人连接在一起。所以今天我们把焦点从外太空拉回到地球，拉回到家里。因为你这一辈子最需要关注的声音，不是来自外太空，而是在你家里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求神来医治我们说话的方式，教导我们如何说话，爱的方式表达，怎么来聆听。所以今天的信息的三个重点，第一点，圣言出口；第二，说造就的话；第三，用心聆听。圣言出口，不要让话像利刀刺人啊！想想你在生命里头最亲密的人是谁？不过肯定是我们的配偶、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的父母亲、你的兄弟姐妹。什么东西维系这样的一个关系呢？是爱，是信任。但爱和信任是怎么表达出来的呢？ 是言语，你怎么表达爱、表达信任是通过言语，你怎么破坏爱和信任呢？也是通过言语，你怎么修复爱和信任呢？同样的也是通过言语。所以其实言语在家中沟通的家中是非常非常的关键。所以你跟身边人的关系的好坏取决于你怎么说话，对吗？婚姻的好坏，你经营的好是在于你说了些什么，你婚姻的破裂也在于你说了什么攻击对方，以至于婚姻开始枯萎。所以当你孩子听到哇，你赞赏你的孩子，你很优秀，你我信任你，你看到这个孩子是很健康，是很活泼，很自信的，但是你天天批评这个孩子的话，这个孩子就很自卑，你经常说你为什么不能够像你哥哥那样子，你为什么这么笨，你为什么这么没用，你看到那个关系就是慢慢的疏远冷漠下来。所以箴言里头说了这么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一二三，我们的舌头能够导致生与死，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用这个舌头的话，我们会自食其果。但其实很真实又很让人悲伤的是，其实我们最爱的人，我们身边最爱的人，也是我们伤得最深的人，我们用言语来伤。所以为什么，为什么我们把我们最爱的人伤得最深呢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把家里的人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啊，在外头我们会很谨慎跟我们的同事说话，跟朋友说话，但回到家我们就卸下这些警惕性了。家里很真实嘛，对吗？回到家我 不顾形象，我可以脱了衣服光着膀子，在教会有哪敢呢？教会最多我是脱了鞋子光着脚走路啊，在家里我啥都能够做，很自由。所以家里因为这样的一个松懈，以至于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 不谨慎了，我们就想到啥我们就说啥。所以为什么沟通的第一步最重要，就是慎言出口。所以让我们圣经来，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圣经怎么说这个要谨慎我们的口舌。诶，帮我按一下好吗？ OK，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一二三。这边说到说话不慎，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说话不慎。帮我按一下这边总是好。说话不慎，圣经里头解释说话不慎是什么， 你一想到你就脱口而出，你冲动就有话直接讲，毫无约束，不经思考，不考虑后果，这是圣经里头所说的说话不慎。我们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情况是这样子？在外头我们可能不会了，对吧？但是在家里我们经常都说话不慎。那个和合本的翻译成说话浮躁，几句几句我就急起来了，说话浮躁。重点不是在于你说了什么，重点是你怎么说。你可以说的东西是真实的，是正确的，但是重点是你怎么去把这个真实的东西传递出去，你怎么说很关键。一个说话不慎的人是怎么样子的人？他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，他是在不在正确的时间下说的话，他不体贴人，也不顾及人的感受，我想到什么我就说。经文里面说的这一句话，哎，啊，回上去一下啊，对，好，可能帮我换一下这个笔吧，帮我按下一个，好吗？好，有人说就是我就是这个性格，你经常听到人说吗？我就这么样子的一个性格，我就直肠子，东北人就说我是直肠子，所以我想到啥我就说啥。但是你想想，我们过去是这样子，但你信了主，我们不能够再像过去这样子。信了主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是要活得越来越像基督，不是越来越像你爸或像你妈，对吗？你爸你妈可能是这样的性格，因为他们没信主，但是我们不是，神要我们越来越活得更像基督， 另外一个理由，我们说帮我按下一个，我只是实话实说，我把真的东西说出来，我只是实话说出来。所以但是圣经没有把真实的诚实跟智慧同等放在一起来讲，真实的东西诚实的东西跟智慧没有放在一起来同等来讲。下一段，下一个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箴言十二章二十五章一二三。所以不是你想说啥就说，而是说的合一，合一代表什么呢？恰当的时间，什么时候当说。下一个经文，一二三，所以我们怎么去回答，那个方式那个态度很关键。柔和的回答就是烈怒消退。为什么，为什么我们会说出不顺的话呢？第一个原因，因为我们生气了。圣经里头说这个不义的怒气，我们读以弗所书一二三，圣经说生气，每一个人都会生气，生气不是罪，问题是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怒气。当这个怒气没有被控制的时候，当这个怒气没有被处理，或者我们自以为义的时候，这个话出来就很会很伤人，像刺人的刀这样子。怒气会让我们放下戒备，我们就没办法想了，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因为你受伤了，所以我们说的东西是你觉得合理的，因为我先被你攻击了，所以我要攻击回你。另外一个原因让我们出言不顺的是什么呢？因为过去未愈合的伤口，过去没有愈合的伤口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，一二三，我想这个兄弟们之间开始的关系都是和睦，一起玩着长大的，但是因为他的爸爸偏心，导致于其他的哥哥们受伤了。爸爸偏爱弟弟，不爱我，所以这个受伤，这个伤口没有愈合的时候，它会变成一种攻击。我们看到约瑟的哥哥们如何用恨，不能够说好话给他弟弟约瑟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伤口带着伤口的话，我们其实说话是很刺人的，因为我们满身是伤啊。所以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受伤的人会伤害人。如果你是一个受伤的人的话，你去跟受伤的人相处，他满口都是，说话都是刺，不太好相处，因为他很多伤没有处理。你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如果有人说你说话很冲，你说话很多刺的话，估计你很多伤口你没有得到痊愈，很多伤口你没去处理它。这些伤口如果不处理的话，它会一代传一代。你看看自己就好了，你带着你的这些伤口，你刺伤你的孩子，再大一点，你看看你孩子结婚后，他一样的用不同的形式的话语来刺伤他的孩子。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看到三代的话，其实你会看到你的影子在里头，因为你没有处理你的伤口，你的伤口会一代传一代，传给好几代。所以第三个原因，为什么我们出言不顺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骄傲，我们想要证明自己是正确的。我们读箴言十三章一二三，我们想争呢，争争赢他，所以我们很难承认自己错了。当我们要赢的时候，我们容易把那个关系扼杀了，我们把言语当成是武器来攻击人，而不是用来与人连接。最后一个原因，是因为压力，因为耗尽了，缺乏自我的关怀。我们看到那个先知以利亚，他在服侍的时候，被追杀的时候，他耗尽了他的身体的体力，他感到很沮丧，他跟神说，耶和华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。你能够想象吗？这个先知，一个很伟大的先知讲这样的一段话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他太疲惫了，他太消耗了，他没有被关怀。所以当你压力大的时候，我们容易出言不顺，很真的。你从工作回来心情也不好，被老板骂了一顿，回到家里一点小事你就会引爆你，因为我们里面太累了，我们没有处理好我们的情绪。 所以当你开始出言不慎的时候，或许这是一个信号，在告诉你你已经快被掏空了。所以我们的言语也在显明我们里面的心理的状况。所以说话前，我们先要问这几个问题：我现在说的话是必要的吗？时机对吗？这话是为了听的人的益处吗？还是我一时爽一爽就好？我是在反应还是在回应？如果我们不约束我们的话，我们带着怒气说的话，我们就像箴言里头所说的，有人说话不慎，好像利刀刺人，好像利刀刺人。作者用这个利刀来比喻很有意思哈，为什么呢？言语，他告诉我们言语其实能够刺透，能够刺透人的心，言语会留下长时间的伤口。你想想，你被刀割伤的时候，它会马上好吗？一句对不起，创可贴贴了就好了吗？它不会的，它需要时间愈合，而且刀的伤害是瞬间的，就造成伤害，它是马上的。所以我们以为只是说说几句而已吗？但是当时的听众很清楚，刀是可能致命的，刀是有可能致命的。有一个姐妹曾经分享，她十二岁的时候，她有一天穿着校服正要出门上学，然后她的爸爸把她叫过来，爸爸看了一看她，然后就说：你看看你这个女孩子，你的腿怎么粗得像大象一样。她就摇摇头，这是个真实的见证，我不提她的名字。当时她才十二岁，这句话对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是个晴天霹雳。她听到爸爸这么讲之后，她就跑回房间里头了，她就站在镜子面前，前一前照一照，后一后照一照，左边右边照一照。最错误的一件决定就是这个小女孩相信爸爸所说的话了，所以这句话就深深的烙印在她的心里头，在十二岁一直到她长大的日子里头一直都在里面。所以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，他就不敢再穿裙子出门了，他每天穿的长裤，这也很严重的影响他对自己的那个自我形象，他认为自己不够女性化，所以他越来越打扮就越男性化。可能父亲说的一句话是很无心的，但是这个无心的话却留在这个小女孩的身上十多年无法愈合。所以当这个姐妹说到几年前我的父亲走了，但是他说的话依然还在我心中，你能够想象吗？一句话伤害的话说在一个人的心里头，虽然是可能无心的，但是对一个小女孩来说就在她心里头一辈子。有人说话不慎，好像利刀刺人。有些伤是需要一段时间愈合的，有些伤可能要伴随我们一辈子，除非我们能够正式面对他，让神来医治他。很可惜的，很多时候人的好话哈，你记不得了多少，对吗？人说你的称赞鼓励你的话，可能你记不得，但是人说你指责你的话骂你的话，你会记一辈子，对吧？你会还能够一字不漏的把它完全讲出来。这是我们人，我们记得人对我们说的攻击的话，但是我们不记得人对我们的好。所以为什么话有这个力量，就像刺人这样子。求主帮助我们把那些过去刺在我们心中的那些刀啊，一根一根拔出来，也求神帮助我们，有时候我们是伤人的那个，也帮助我们在伤人之前求神勒住我们的口，圣灵那时候提醒我们闭嘴不要说。所以我们反思一下，省察一下，有哪一些你过去所听过的那些伤人的话到现在还隐隐作痛，肯定有。哪一些过去那些伤你的话还在你心中让你隐隐作痛的？另外一个，回想你曾经对家人说的话事后让你感到后悔的，有吗？说了之后你觉得很后悔，有当时为什么说的这么重的话？如果有的话，我们真的是求神让我们记起这些事， 然后跟你所爱的家人一一的道歉，需要很具体的道歉，你当时说了什么话，你要跟他说对不起，求你原谅我，耶稣原谅我，也求你赦免我，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。所以如果你不处理你的伤口，这个伤口会一直留在那里，它会在你很没有意识之下，会以各种的方式溢出来到你的下一代。所以下次当你感觉到你的话就像刀一样要出来的时候，马上闭口，马上走开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，帮我按一下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。求神勒住我们的口，当我们怒气的时候勒住它。我们不但要以这种方式来勒住我们的口，但是我们也可以以积极的方式用言语来建造人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讲到第二点，造就的话，说有益处的话，不说伤害的话。如果愤怒的话是拆毁的话，那么造就的话就是一种建立的话，是像砖块这样一瓦一瓦的来建在我们的家庭里头。在以弗所书第四章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。保罗说要我们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在这里保罗提了三件事，有关于怎么来说造就人的 好话。第一个，它其实是一个选择，它是一个选择。为什么呢？一句坏话也不可出口，那句话不可出口就是你有的选择，你可以让它出口，你也可以不让它出口，你是有选择的。你不能够说我就是这样子的性格，你有选择，你有责任。你过去习惯的批评、沉默、抱怨等等，是你过去的罪恶的那种性情，你有选择停止这些，让它不出口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需要找到对的内容。他们讲到却要适当的说，适当，他们讲到是适当。什么是适当呢？就是不是每一句话对每一个人都好用的啊。我有三个孩子，三个性格都不一样，所以你需要摸透你家里的人，他们的性格，他的需要是什么，你要针对他的需要来量身定做，说当说的话。第三个，焦点是对方，不是你。所以他们讲到是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所以当我们说造就人的话，就说目的不是为了你爽不爽啊，不是你难不难看，你自不自在，目的是为了他的益处，不是你啊。所以焦点不再是你了。所以你需要放下我们的那种不自在的感受，那种不好意思这样子。但老实说哈，我们都是亚洲人哈，我们在家里讲这些话，我们很讲得很辛苦啊，讲得很扁的会吗？我们不像美国看电视节哇，爱让人抱在一起啊。我们的父母都很难表达爱的，一般他们表达的方式就是沉默的方式，牺牲啊，赚钱给你买个东西，默默的付出，他们都是爱在心口里难开的，这是我们亚洲人的文化。所以当我们要讲造就人的话，我们觉得很别扭，甚至很尴尬，我觉得这个是会不会很假，我们就各样的东西就出来了，让我们讲得很不舒服。反正他们都知道，我关心他们就还有必要说吗？这是我们的挣扎，也是我的挣扎。但是圣经没有叫我们因为让你感到自在或者不自在而不做，圣经告诉你做正确的事，而不是说你感受自在不自在。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经文的背景，你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的时候，你要看上下文，它是一个整个段落。第四章的十七节到第五章的第二节，保罗在这边对比的就是一个旧人和新人的样式。特别在第二十二节里头讲到，除去你的旧人，穿上新人。所以在整个第四章里头讲到，过去是这样子，现在你需要这样子。所以接下来的经节里头，第二十五节、二十六节，他就开始对比了。过去你是说谎的，现在你信了主，你是要讲真理。过去你是发怒气犯罪的，现在你要去与人和好。过去你是偷窃的，现在你要诚实的工作。过去你是用话语 污秽的言语攻击人的，现在你要说造就人的好话。过去你是满心的苦毒恼恨，现在你是满有恩慈饶恕。这些对比告诉我们些什么呢？当然我们做造就人的话，我们都是不自在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过去都是那个旧人啊，现在我们信了主，我们都是新的人了。所以我们要用新的方式，你需要穿上。每一个人都不自在，包括我也不自在。但是这恰恰就是因为你不自在，这个不是我们的罪性，所以我们更需要有意识的去做。同意吗？不敢说话，因为说了我们回去得做。但是不自在我们都同意，我们说不出这样的东西。但是为什么你在追你太太的时候能够甜言蜜语？但是这娶回来之后就不需要了。过去的旧我我们需要脱去，现在神要我们穿上新我，不在于你习不习惯，你自不自然，你需要这么做。每个儿女都渴望听父亲以他为感到为荣为骄傲。约翰是一个年轻人，他很爱他的父亲，他非常崇仰他的父亲。约翰愿意做任何事情来让他父亲感到开心，感到骄傲。但是他的父亲却是一个很高标准的人，很难达到父亲的标准，很难让他的父亲满意。所以年复一年，约翰一直的尝试，努力的尝试，但是父亲总是还行，可以，没有太多的说肯定他的话。大学第一年的时候，约翰考了全 A， 全部都考了 A， 他心想这次我终于能够让我父亲为我感到骄傲。他就拿起电话打给他爸爸说，爸，我今年考到全 A 了，你为我感到骄傲吗？爸爸接到电话的时候淡淡的说，哦，我现在很忙，我再打给你。我现在很忙，这句话成为了压垮约翰的一句话。约翰开始酗酒，他开始用毒品，他开始结交损友。约翰为什么，为什么把这样的生命毁坏掉？约翰这么说，如果这个世界上我最在乎的那个人都不在乎我，那么我为什么要在乎我自己？有一天约翰的朋友接到一通电话，约翰因为用药过量送进了急诊室。他朋友赶过去的时候，看到约翰已经躺在病床上，然后那边的机器就发生哔哔哔，然后就停了。医生努力的抢救，他们用那个电击，电击砰，再来一次电击砰，第三次电击砰，但是已经太迟了。他父亲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或许能挽回他的生命，但在孩子最需要的时候，父亲却说了，我现在太忙。言语是有能力的，你的口可以吐出刺刀，也可以医治破碎的灵魂。你可能觉得现在说这样的话很别扭，很不舒服，难道你一定要等到在临终前，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才对你所爱的人说这样的话吗？需要等到那一刻吗？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对你的父母，还没有对你的配偶，还没有对你的孩子说过你爱他们，你为他们感到骄傲，今天回去的时候趁着他们还在你身边，就对他们说。第三，用心聆听，先听再说。好的沟通绝对不是一个人唱独角戏， 好的沟通是对话，坏中最容易，对话中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聆听。雅各书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要知道，人人都应该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一点动怒。这个世界都会赞赏这样子，哇，这个人反应很快，他口才很好，他吵架吵得赢，出去外面工作不会输人的，他有那个优势，因为他嘴巴太厉害了。我们都会夸这样的一个人，对吗？父母都会夸你孩子，哇，嘴巴太厉害，很会顶嘴，很好，以后会当律师。我们都会夸这样的人，但是恰恰相反呢、啊。冲突是怎么发展出来的？冲突是我们先动怒，我们冲动说了一些话，我们就不再聆听了。但是雅各在这边教导完全倒转过来的，不是世界的观点。雅各说，你要先仔细的听，快快的听，然后呢，小心的说，然后克制你的怒气。圣经把整个世界的道理颠倒过来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，一二三，这边讲的闭口不言不是说冷战，闭口不言是让我们先处理我们里面的怒气，之后才用言语去修复去和好。下一个经节我们一起来念，一二三，再读一次，一二三，我们不能够快快的听，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里面的骄傲，我们以为我们都知道了，我们观察了，我们就做很快的一个判断，我们不需要再听，我们只从表面做了一个决定，这是一种骄傲。我们想一想，一个医生如果来到一个诊所里头、啊、看了你一眼，就看你的脸色，然后马上下了一个判断给你开药，你敢这样吃那个药吗？单单他看你的脸色就开药，没有这样的神医啊。医生是怎么给我们看我们的病情的？他拿那个听诊器听筒，很仔细的听你的心脏，他闭口不说话，他专注的 聆听你的心率，来知道你心率背后的问题是什么。在家庭里头真正的聆听就像这个属灵的听诊器这样子，他不只是听对方说的话，他更是听话背后他的心跳，话语背后的怒气，话语背后的疲惫渴望，话语背后的伤感，这些是不容易被听到的。我有一次问我的孩子、问他，让他诚实的跟我讲说，当你有心事找我聊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， 你感觉到你有被聆听吗？啊、我让我的孩子诚实的跟我说、啊、答案是很明显，就是没有。因为什么呢？孩子来到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很快的要跟他解决问题、啊、我要纠正他，你这个想是错误的，我要快快的帮他解决问题，我要纠正他。孩子还小，可能可以这样子，但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，我发现哎，我好像忽略了听到孩子话语背后他的感受，我就很快的要解决他的问题，我告诉他这个是错的，那个是错的，但是我没有听到他话语背后真实的感受，因为这样子有些心就没有连接，一旦没有连接，整个沟通就断了。所以当你的孩子来到你面前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不单单只是听，你可能要问你是怎么看，你是怎么想，你是怎么感受的，先询问，先聆听，不要太快的就告诉他该怎么做。结束的时候，回到之前我们听到的那个 NASA 所发出的那个太空梭里头的那个唱片，当时的工程师的记录告诉我们，里面的那些记录那些问候语是特别挑选出来的，这些语言是为了展现人类文明的语言和文化的深度。录音是从几千年的那个阿卡德语开始，然后他们录制了亚兰语、 古希腊语也录制了现代的中文、西班牙语、阿拉伯语，甚至印度语。但是你知道在整个唱片是怎么结束的吗？最后一段话是用英语作为结束，它不是由总统，也不是由国王，不是科学家，也不是哲学家录的一句话，它是很单单的用一个6岁的小孩录制了这样的一段话。他的小小的声音穿透了整个宇宙的黑暗，他的声音说 Hello， 来自地球的孩子们。这是录音里后的最后一段话。今天你听到这样的一个问候吗？来自于你家里的，你所爱的人。可能在早上的时候，在车上的时候，我们家里人有对我们说这些话，但是我们却忙于刷手机，忙于工作。我们可能是点点头，简单的应了一下，我们没有真正的用心聆听。而那个孩子或者是你的配偶，却因为感到被忽略而走开。有一天那个声音不再尝试，有一天他不再分享，有一天他去找那个愿意听他的人，不再找你了。然后我们就感到很纳闷，为什么家里的关系是越来越疏远了？为什么开始不是这样子？为什么小的时候都很亲近？为什么大了之后是越来越疏远？现在一句话都不想跟我说。或许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没有花时间给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没有去聆听他。所以今天这个星期你要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当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放下你手下的工作，花时间给你的家人彼此的说话，看着他们说话，然后问他们能够再跟我多讲一些吗？告诉我更多你的想法、你的看法、你的感受。因为他们是神放在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系，他们也需要听到你的心声。他们今天还在你的身边，你还有机会。今天我们去做，我们来到圣面前，我们来祷告。今天神向你说了什么？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，你想到家里的谁？你过去对他说过什么话？或者曾经你的父母怎么伤害了你？求神在这个安静的片刻向你显明。
可以拥有全世界，却没有。